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从这一周开始，我们要花两周的时间读马拉基书，用每周两章的进度读完旧约的最后一本书，也作为恢复书卷的结束。一般来说，恢复书卷包括旧约最后三本历史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再加上旧约最后三本先知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之前我们读过哈该书，也知道哈该和撒加利亚是在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次回归的渔民建造圣殿的时候做先知的。回归的渔民在主前536年就重修了祭坛，并且立好了圣殿的根基。之后因为仇敌的搅扰，就停工了将近20年。后来神兴起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在先知们的鼓励之下，当时的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又重新带领回归的渔民开始建造圣殿，在主前516年，圣殿就建造完成了。离主前586年，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摧毁了圣殿，中间正好相隔70年，也就是先知耶利米所说的，犹太人被掳以70年为期满。这不仅验证了先知的预言，也见证了当君王执事、祭司执事和先知执事一起配搭合作，才能够完成圣殿的建造。马拉基是旧约最后一个先知，对于这个先知我们知道的很少，而马拉基这个名字在旧约的其他书卷也没有出现过，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清楚地知道他的生平。而马拉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从名字上看，神差遣这位先知向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说话。而他尽职的时间也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是在尼希米之后。尼希米第一次回归耶路撒冷是在亚达薛西王20年到32年中间，也就是主前的445年到主前433年。在这段时间中，他完成了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也让1/10的犹太人搬进了耶路撒冷城居住，并且重新开始建造圣城。他还举行了城墙的告成之礼，之后他就回到波斯王宫述职，应该是到了巴比伦，又称为亚达薛西王的酒政。我们不知道他在王宫待了几年，或许快10年。之后他又向亚达薛西王请假，第二次再回到耶路撒冷。虽然他只离开短短几年的时间，耶路撒冷的建政已经衰败了，尼希米又勇敢地再出来，再一次恢复圣殿的洁净，再一次恢复利未人的供应，再一次恢复安息日的安息，也赶出了与异族通婚的祭司。但这也提醒以色列人，恢复的见证不容易持续，人必须时常保持警醒。尼希米也清楚这一点，因此尼希米记结束在他对神的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而马拉基的信息接续了尼希米的信息，也是神对尼希米最后的祷告的回应。因此我认为马拉基应该是在尼希米之后，或许在主前400年左右，或者更后的时间，照着单一里70:7的预言，耶路撒冷城被建造完成， 连接代号都完工，是在七个七之后，也就是49个犹太年，照公元算起来应该就是主前的397年。那时候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又堕落了，照着马拉基书中所描述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跟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非常类似，这也说出当时以色列人当中的光景比尼希米的时代更退步了。因此神兴起马拉基对这些回归的渔民说话，警告他们要谨守神的约。整本马拉基书中都非常重视约，从一开始提醒以色列人神的爱是神与他们立约的基础，到以斯拉书的末了4:4也是要他们纪念神借着仆人摩西在何烈山与他们所立的约。同时呢，在书中也预告神要差一个立约的使者忽然来到圣殿，当然这是指着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带来了医治的光线。这立约的使者也是遥指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那时他要来施行审判。对于马拉基书的作者和他预言的主要内容有了认识之后，今天我们就读第一章的1-5。第一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我们说过马拉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神差他来向以色列人说话。在整本马拉基书中总共有55，其中47是以第一人称来说话，就好像神直接对以色列人讲话一样。对那些回归的渔民住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似乎是面对面的以问答的方式来传达神的信息。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首先神借着先知向以色列人说，我曾爱你们。不过整本旧约这完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先知以平铺直叙的手法直接宣告神的话，神爱以色列人。然而以色列人却一问说，你在何事爱我们？神的回答也是以问句的方式，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以色列人的问题说出他们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心意，而神的问题呢，又要提醒他们回顾以往以色列的历史和他们自己过往的经历，从这些事实中去验证神是如何待他们的。当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曾爱你们，而以色列却回答，你在何事上爱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和我们的光景是不是也很类似？我们还活着，还能够呼吸、吃饭、工作、休息，就已说出神爱我们，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存活。要不然像我们这么一样不堪的罪人，在公义圣洁的神面前又怎能站立得住？有时候在神的许可之下，我们碰到难处，落在困境之中，我们就抱怨神不爱我们，却不反省是不是我们犯罪了，是不是我们离弃神了，是不是我们离开神恩典的领域和范畴了。有多少时候我们也和这些以色列人一样，而神对他们的回答就是以以扫和雅各的例子，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哥哥本来应该得到的是长子的名分和祝福，而神却说，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扫和雅各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27:28，那里我们看到哥哥本来应该得长子的名分，这名分和祝福却被狡诈的雅各夺去了。 或许不同的圣徒读了创世纪所描述的，会提出各样的理由，为什么雅各得了长子的名分。反正这些都不错，但最根本的原因，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在罗马书9:10-16，保罗给了我们最确定的答案。那里讲到利百加从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看来，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神爱雅各，神拣选雅各，当然在雅各身上也要经过一段被神制作的过程。最终他从一个喜欢抓夺的雅各，在神的手中经过各样的经历，最后成为一个伸手给人祝福的以色列。以色列不仅是雅各新的名字，从他所生的12个儿子也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以色列成为了一个民族。而以扫呢，他也成为以东人的始祖。在创世纪36:8-9，后来雅各和以扫和好之后，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财物群畜非常的多，以扫就住到西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以扫就是西尔山以东人的始祖。到了生命记2:12，也告诉我们，后来以扫人的子孙除掉了住在西尔的合利人，得了他们的地，他们就住在西尔山，那块地也是神赐给他们为业之地。所以以东人是住在西尔山地的，西尔地就在犹大的南边，今天以色列和约旦交界的那些地方，那里都是山地，并且山的颜色都是红的，以东就是红的意思。而这里神说要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鹅狗，中间是有一段历史的。我们知道犹大国是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灭了，而当时以东人并没有出手相助，因此神借着先知厄巴底亚就来咒诅以东人。在厄巴底亚书10:12，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撵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妄的话。这里指的就是当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时候，东人不仅袖手旁观，还像与敌人同伙的一般在那里拍手叫好。因此神说要把他们的地业给旷野的野狗。在历史的记录上，这旷野的野狗应该是指拿伯提人 Nabateans。 他们在主前6世纪到4世纪的时候赶走了以东人所住的山地，并且在那里建造了他们自己城市。今天如果你到约旦去，大概都会去参观 Petra 佩特拉，那块地就是以前以东人住的地方，后来被拿伯提人赶走而重建的。以东人被赶了之后，他们就搬到犹大地的南边，是在南地 Negev 那个地方，他们还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国叫以图买。这也就是4节，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他们在犹大的南地建立了以图买国，并且以希伯伦或者拉吉为他们的首都。在耶稣的时代还提到了以图买，在马可福音3:8，耶稣开始在地上尽职，许多人听见了，从四面八方来到耶稣那里。当然有犹太人从犹太耶路撒冷来，也有从以图马、约旦河外并泰尔西顿四方 来到他那里。这里提的这几处都是外邦人，以图买呢就是以东人。以都人说他们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对于马拉基而言，当时他已经是在说预言了，以东人要重建，但神却要再一次的拆毁，不仅他们的地要成为罪恶之地，他们的名也要成为神永远恼怒之名。这应验在罗马帝国时代，以图买国被罗马灭了，以东人也四散了。而耶稣时代的希律王是我们知道最后一个的以东人当王，之后一直到今天不再有以东人建立的国度。接着第五节，你们必亲眼看见，马拉基对当时的犹太渔民说，你们必亲眼看见，指的应该是拿伯提人灭了以东，夺了西尔山地 这件事情。而当时神已经祝福了以色列民，借着所罗巴伯、以斯拉和尼西米的回归，他们重建了圣殿，重建了耶路撒冷城，也开始有向神的敬拜。而以东的山岭却是荒凉，这是他们亲眼看见的。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这句话却是先知所说的预言。在旧约的先知书，神借着他们说话，很多时候有一些是他们事实的经历。神借着以扫和雅各的后代，就是以东人和以色列人的历史，有一些是让他们亲眼看见的、亲身经历的，让他们认识神果然是爱以色列人。同时呢，还带下一些预言，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当然在马拉基的时代这还没有实现，但是到了新约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的清楚，我们本来是外邦人，本来与神无份无关的，却因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如今基督徒遍布全世界，果然我们都是在以色列的境界之外，我们也都是尊神伟大的一般人。先知在这里特别提出雅各和以扫，来向以色列人证明神果然是爱以色列人。其实这对于神救赎的计划，他实行的步骤是满了启示的。亚当是人类共同的始祖，从亚当到挪亚那时代也是人类共同的历史。我们看到人一步一步的堕落，最终神不得不用洪水来审判当时的世代。洪水过后，人又堕落了，要造巴别塔传扬人的名，以至于神变乱人的口音，让人分散到世界各地。而神开始用呼召的方式呼召人来跟随神。第一个蒙召的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产生了好几个后代，而其中只有以撒是被神拣选的。而以撒又生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而神又拣选了雅各，雅各后来成为以色列，而以色列成为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也成为神在旧约的选民。除了以色列被拣选之外，其他的通称为外邦人。而以扫的后代或者是以东人，就着神拣选的历史说，是离以色列人最近的，但至终他们还是成为外邦人。难道神只爱以色列人，放弃所有的外邦人吗？不是的，这是神救赎计划实施的次序。神在旧约拣选了以色列人，并且要以色列人保持他们种族的纯洁，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从他们中间要产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借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开始了新约。而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升天前就对他的门徒吩咐，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而耶稣基督新约的福音是为着所有人的，所以保罗才会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保罗就用希腊人代表所有的外邦人，而马拉基在第五节预言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其中就已经启示了在神救赎计划中恩典的福音施行的次序，并且预言神要在外邦人当中被尊为大。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来读旧约先知的预言，不禁赞叹神旨意的奥秘。不仅以色列人是蒙福的，新约的基督徒能够成为真以色列人更是蒙福的。我们接受了这么多的恩典，我们怎么能够质疑神的爱呢？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实在是爱了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你，与你为仇为敌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完成了救赎，也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愿意接受你做我们一生的救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帮助我从各样的难处中，从各样的困境中转眼望你，知道你是爱的源头，知道你用恩典测量我们一生的年代，帮助我做个知爱感恩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